香港变天，习近平铁腕失势，北京权力博弈掀巨浪，塔利班为何撕毁中资企业石油大单，反共力量集结，中国民主党呼吁终结极权，川普推双轨战略，仪式360亿促全面和平协议，台积电登时代八大影响力企业。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27号，中共官方媒体发表了一条重磅消息，前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职位看起来似高级，实际是个没实权的闲职。62岁的郑雁雄突然被调离香港的权力核心，这一戏剧性的变动引发外界热烈讨论，北京对香港的强硬政策是否正在放松呢？一国两制会不会重回正轨呢？郑雁雄是谁？为什么他会这么引人注目呢？郑雁雄这位广东汕头出身的官员，曾因为2011年担任汕尾市委书记的时候镇压乌坎村的民主抗争而臭名远播，因为他辱骂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被讥讽为母猪书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派副书记朱明国调停，容许乌坎村民直选村委，被外界视为民主突破。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乌坎村再次被武力镇压，郑雁雄就因为强硬作风获得重用。2023年他空降香港担任中联办主任，延续铁腕治港路线，全面打压民主派，大量异见人士被捕，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几乎被摧毁。不过近期郑雁雄突然被免除职务，背景正是中共内斗加剧，习近平失势传闻满天飞的时候。就事件，政论家陈破空指出，郑雁雄被免除职务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接任者周济不是习近平的亲信，这个暗示中共内部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剧变。陈破空直言，香港的变局要来了，可能回归一国两制的原有框架。郑雁雄的下台标志着习近平治港路线的失败，他更犀利地表示，习近平不单止整烂了香港，亦重创了中国经济。与此同时，6月24号官方宣布习近平将在9月阅兵发表讲话，被外界视为维稳 show。 政论人士吴建文比喻，习近平可能步华国风后尘，成为空壳领导人，表面主持大局，实质失势。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分析，郑雁雄的调离显示北京有意修正铁腕治港的国际恶果，或是新掌权者调整策略的信号。观众朋友，近期有很多关于习近平失势的信号，你怎么看呢？如果你相信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只是巧合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近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终止了一项与中共国企的2023年签署的为期25年的石油开采协议。这一决定震惊全球，这个不单只是塔利班自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与外国公司签署的首个大型资源开采协议的终结，更引发了民众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前景的广泛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份大单告吹呢？请继续关注，我们将为你揭开背后的真相。这份被取消的合同涉及 Afshin 公司，一间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子公司、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简称中亚石油）和阿富汗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合资成立的企业。2023年1月，在塔利班副总理巴拉塔尔同时任中共驻阿富汗大使王瑜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这份协议，计划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盆地开采石油，项目覆盖法里阿布、朱兹尖和萨尔普勒三省，总面积4500平方公里，预计每日产量从200吨逐步增至2万吨，中方初始持股80%， 塔利班持股20%，未来将增至75%。合同要求中亚石油首年投资1.5亿美元，3年内总投资5.4亿美元，并雇用3000名阿富汗工人，仲需要在当地建炼油厂，禁止原油出口。不过塔利班当局表示，中亚石油未能按约定投入资金，导致项目停滞。阿富汗矿业和石油部通过巴克塔尔新闻社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由于阿富汗公司持续违反协议，未能履行投资、钻探及社会责任义务，政府决定终止合约。这一决定无疑是对中资企业信誉的沉重打击。专家分析，合同终止的原因复杂而且耐人寻味。世界贸易中心研究所研究员、阿富汗作家哈马云汗表示，中亚石油未能履行财务和技术承诺，首年的1.5亿美元投资未完成，3年5.4亿美元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他指出，阿富汗国内对中共投资者普遍存在不信任，认为他可能导致债务陷阱。类似情况在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地已有先例。哈马云汗强调，塔利班此举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我们重视契约精神，敢于捍卫国家利益。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则从经济角度分析，中亚石油可能发现项目经济效益不足，中共若为政治目的投资，需承担亏损。但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阿富汗的政治回报有限，中资企业更选择拖延。他批评中资企业缺乏契约精神，中共往往因短期政治目标仓促签约，事后发现不划算就违约了，这个在国际上损害了他的信誉。塔利班的决定亦反映了他的战略考虑。哈马云汗表示，塔利班希望通过这样做吸引西方、俄罗斯或印度等其他投资者，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即使受国际制裁限制，塔利班仍然在寻求多元化，例如和伊朗的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30亿美元。谢田认为，塔利班这样做表明他们看清楚中共的本质，并乘机展示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近日在中国民主党建党27周年的同时，洛杉矶部分华人在六四纪念馆举行了庆祝活动，同与会人士呼吁各界共同推翻中共邪恶统治。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朱渔夫表示，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之后，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会改变，他已经走向末路。共产党的创新就是欺骗，还有一个就是暴力，这个就是他维持政权的两条杠杆。对付共产政权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推翻他们。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全柱表示，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实际上是鬼魂的意思，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魔鬼的主张，他们的本质是邪恶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说，我们要用这个机会谴责中共，要号召全国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大家关注中共镇压人权的问题。雕塑家陈先生表示，这种暴政的存在是违反人性的，只要有共产党的地方都没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有的只是他们贪污腐败对民众的这种任意的欺诈和剥削。与会人士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应该站出来推翻中共暴政。中国民主党洛杉矶主任委员黄宗伟说，如果我们可以代表正义，就是在全世界进行号召，呼吁正义的人一起行动，共产党的这些大话他就会不攻自破。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副主任周云龙说，我们应该携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在即将来到的这个伟大时刻被中国共产党发出致命一击，要他们还我们民族的自由，还我们民族的民主，令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最后朱渔夫强调，任何一支反共的力量 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合作，同心协力地将这道墙推翻，将整个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等中国人民不再过这种奴役的生活。据 CNN 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川普政府已经在幕后持续和伊朗进行秘密协商，目标是令德克兰重返核谈判。美方计划提供高达360亿美元的经济诱因方案，包括容许伊朗使用300亿美元发展民用核能，并解冻60亿美元受限制资金。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在军事行动后推动中东和平的关键策略。报道指出，这些资金不会直接来自美国，而是由波斯湾地区盟友出资援助。另外，美国亦计划将遭轰炸的福尔多核电设施转型为非浓缩用途，由第三方国家监管营运。根据 CNN 取得的谈判草案，伊朗若接受条件，必须完全放弃浓缩铀计划，并接受国际监管。白宫中东特使魏科夫和波斯湾合作伙伴在6月20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细节。魏科夫表示，美方正推动一项全面和平协议，将以强大经济激励换取德克兰的让步，避免重演核危机。副总统曼斯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美方未流一滴血就摧毁伊朗核设施是重大外交和军事胜利。他说，伊朗防空系统和导弹基础受到重创，核武制造能力基本瘫痪，我们不希望开战，但若必要会果断出击。曼斯强调，美军攻击已达成多项关键目标，包括封存伊朗约400公斤纯度 60% 的浓缩铀。我们的目标是将它深埋地下，令它无法再利用。曼斯指出，这场为期12日的冲突令整个中东迎接战略重启，川普总统的决策为区域和平奠定新基础。同时强调，攻击后已成功封存大量浓缩铀，并透过谈判促使伊朗思考长远代价。曼斯补充说，川普总统果断下令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启动了重置键 reset button。未来美国将持续与区域盟友合作，防止伊朗重建核计划。即使美方释出谈判诚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6月26日公开表示，目前德克兰没有重启谈判的计划。就事件，美方表示将持续结合施压与诱因双轨策略，推动德克兰重返谈判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指出，我们已经开启外交大门，接下来取决于伊朗是否选择和平路线。近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5年全球八大影响力企业名单，台积电榜上有名，是唯一上榜的晶片代工业界，它的对手三星落榜，就连 AI 晶片巨头辉达亦未获选，今年首次跌出榜外。这份名单分成五大类别，分别是颠覆者、创新者、领导者、泰斗以及先驱者。台积电隶属于泰斗类别，这个评级是根据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对企业的影响力、创新性、成就等项目进行综合评估，选出全球八大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台积电的竞争对手南韩三星和 Intel 都未上榜，辉达亦不在名单里面。入选最具影响力的泰斗包括台积电、 OpenAI、 华为、 ARM、 亚马逊、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股神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投资公司以及 Netflix 等知名企业。最具影响力的创新者包括任天堂、阿里巴巴、比亚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AI 企业 G42、 德国 AI 线上翻译 DeepL 等。最具影响力的颠覆者包括中国的 DeepSeek、 靠公仔爆红的普普马特、数据标注平台 Scale AI 等。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包括美国资产管理巨头 BlackRock、 语言学习应用程式多伦国、美国 AI 新创 Anthropic、 提供 AI 等各式进修课程的网上教育平台 Coursera、 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南韩现代汽车等。最具影响力的先驱者则包括 ASML、 AI 诊疗 Cure.AI、 马斯克的 SpaceX、 日本软银等。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